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咱们要继续的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那今天和明天的这两章经文呢，实际上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两段历史的记载，因为每一次读到的时候都让真儿心里面深深的触动，非常的仰慕大卫在上帝面前的这个生命的光景，他对人的信实，对神的敬畏，对人的良善、温柔、怜悯和宽恕，真的是一个常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尤其面对自己的仇敌，一个不断的想要寻索自己的性命、陷害自己的扫罗王，他却能够在几次三番的一个境遇当中饶去他的性命，并且尊他为王。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会被上帝称为合他心意的人。而恰好相反的呢，就是那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扫罗。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还有我们经文的分享。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做决定，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究竟要做依靠自己的高富帅呢，还是依靠上帝的小人物呢？当负责侦探的蜜蜂护卫队回来告诉大家，原来啊，魔后的后宫当中囚禁的就是被偷走的菜瓜岛的小居民们，这一下可就炸锅了。所有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气愤填膺的要冲向冬瓜大王的后宫，要去捉住魔后向他声讨。就在这个时候，黄瓜小弟却及时地制止住了大家。大家不要着急，让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刀兵相见，本来我们就是一个国家，我们需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只要魔后愿意平平安安地把我们的孩子们交出来，我们也愿意饶他一命，大家说好不好？
这个我同意，我同意。哎呀，这么多年了，我是看不得我们自己自相残杀了。看看我们周围的这些岛民们，常常还要侵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够同仇敌忾呀。大家都听黄瓜小弟的指挥，我同意，我同意。只要我们的孩子没事儿，我们还是相安无事的好。
大家听到香蕉爷爷的发言，因为他德高望重，岛民们也就纷纷的同意了。于是大家簇拥着来到了冬瓜大王的王宫。谁曾想到那可恶的魔后竟然差遣他私人的马蜂护卫队出行，扬言谁要是敢冲进王宫，马蜂护卫队就一定会万箭齐发，并且每一根风筝上不仅仅有蜂毒，而且还沾满了毒蘑菇的液体。这让菜瓜岛的居民们顿时就炸开了锅呀， 他们平常如此的温顺，如此的和平，但是没想到居然在自己这样一个和平温柔的国家里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邪恶的毒瘤。魔后的养成究竟是谁的错呢？大家愤愤不平，怨声载道，一起把目光对准了冬瓜大王。这时的冬瓜大王也有点慌了，因为他才开始并不想激起这么大的岛民的愤怒。当大家把所有的矛头都转向自己的时候，这时冬瓜大王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赶快逃脱罪责。
魔后，这事儿你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不知道究竟这些小岛民们为什么会在你的后宫当中，他们所言可否属实啊？
大王呀大王，你可是冤枉我了呢。这些小菜瓜们放在外面也是被别人偷了抢了去了，我把它放在后宫里不正是养着他们？你怎么能够冤枉了我这份好心呢？
可是这事我从头到尾也是不知道的呀。
哎呀大王呀，你在外面劳心劳神的，这点小事儿我当然不会禀报给您了。而且呢，本来我也就是邀请他们来宫中玩一玩，现在好了，既然他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接了，那就回去呗。
就这样，虽然岛民们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谎言是如何生成又是如何圆谎的过程，但是毕竟孩子们毫发无伤地回来了，大家也不想在邪恶的马蜂护卫队下面做出无谓的牺牲，这事儿也就这样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是不是听得你一愣一愣的？才开始有点提心吊胆，后面呢，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为什么本来应当带领保护臣民的国王和王后，却在自己的私欲下面用自己的方法来统领这个岛国，最终却成为伤害自己子民的王和后呢？
其实啊，小朋友们，这样的错误其实不单单只是冬瓜大王和魔后会犯，扫罗王会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容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犯这样的错误。明明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位分，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因着自己各种各样的私欲而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的心意来，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管理好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还有他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这些各种各样他赐给我们的才干、物质、健康、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坏事，来成就我们自己心里的想法和愿望，这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避免不了的。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证明我所做的这一切是身不由己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上》第24章，会让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非常令人仰慕、惊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生命态度。就是当他得到了一个可以报仇的机会，除掉扫罗变成是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大卫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他不愿意做逞着他自己心意让他自己心里面痛快的事，他只愿意做让神心里高兴和快乐的事情。而这个呢，就做出了一个鲜明的比较。我们可以学习像扫罗王、像菜瓜岛里冬瓜大王和魔后一样的，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所欲为，最后走向一个伤人害己的人生结局。我们也可以学习像大卫一样的，在任何的光景当中 都坚持做对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事。就算他哪怕拥有可以轻轻松松就除掉这一个追杀自己的仇敌的机会，但他却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的不敢是因为他敬畏上帝，而不是因为他害怕。亲爱的小朋友，真儿特别为你祷告，希望你从小拥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因为当我们把神不断地挂在我们的口中，记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凡事上面做出讨他喜悦的决定。我们会像大卫一样的从小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要和父母亲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扫罗王口中也常常提到神，但为什么神会选择离开他呢？第二，大卫为什么不趁机除掉扫罗，而是饶了他的命呢？透过今天的讨论和经文的阅读，正儿深信我们会知道当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才是讨神喜悦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敬畏你的心大过对这世上任何人事物的恐惧。求你帮助我们单单敬畏你，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生命的决定只是为了讨您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自己的女儿。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3到15岁的女儿灵性的栽培。在这一段时期呢，我们可以给孩子们看一些基要信仰的书籍。你不要只是像喂奶一样的，像儿童主日学里面所教导那些挪亚方舟啊、约拿被大鱼吞掉啊等等这些最基础的圣经故事。你一定要开始有一些圣经真理的扎实的神学的教导。那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去思想说青少年他们所
能够面对的这些神学的思考，不是说他们觉得很无聊所以他们不想去学，而是因为我们教导给他们的东西与他们的生活无关，他们就不愿意进行更深的思考了。所以有什么办法呢？正儿就会带动着我们身边的这一些同样有青少年的这些父母亲，我们就去常常思考说，如果比如说现今的社会这个世代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会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来谈。如果我们读了一本书，我们需要跟孩子一起谈，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这个世代发生的事，来看苦难，来看人生，来看人际关系，来看婚姻的破碎，来看疾病，来看死亡等等这些非常严肃重要的话题，我们需要在这段时间跟他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可以鼓励教会的青少年牧者在这一方面给他们一些更深刻的思考。那当然呢，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没有资源怎么办，其实不是没有资源，而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学习了，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愿意学习的人他在分享的时候是更容易的。所以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就需要去学习基督徒怎么看待同性恋啊，基督徒怎么看待婚姻啊，基督徒怎么看待苦难啊等等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在真爱住我家系列的节目当中，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每一天都有属灵的资源可以对你自己产生一个喂养和翻转的功用。那同样呢，你也可以用自己所得的然后再反馈出来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段时期信仰的对话，然后一些真理的挖深和建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正儿也鼓励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女儿举办成年礼。那当然正儿觉得我们可以等到女孩子16岁，男孩子呢是13岁就来做成年礼，那女孩子可以等到16岁，但是你可以预备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在这一段时期父母亲是以你为荣以你为傲的。我们非常的肯定他们的成长，也非常欣喜雀跃的能够鼓励他们成年，然后呢走进他们自己人生的责任和下一个阶段当中。所以一个女孩子呢真的是16岁就算是一个完全长成的一个少女了。那从古代呢我们就知道16岁的女子就是可以结婚了，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从生理上心理上呢其实16岁的女孩子呢已经很成熟了。当然如果我们是按照那种养公主病的这种方法去养育他们的话，可能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重新去调整重新去预备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小就是按照神国的精兵教养一个敬虔的女子，按照箴言书31章那样的去服侍我们的女儿，那我相信说16岁的女孩子她应当已经是成年。那么13岁到15岁期间呢，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预备。父母亲呢，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来预备他们，在对两性的关系上面，在对他个人的身心灵的装备以及他的价值观啊，他的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哈。珍儿呢现在也就是开始为我的女儿预备一个她的成年礼所需要的相册以及一个手珍的戒指，那戒指上面会写 True Love Waits， 就是真爱要等待。这些我都在预备的过程当中，虽然她还没有到那个年龄，但是我相信只要到了16岁成年的那一天呢，我们会给她举办一个非常美好和隆重的成年礼。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最后呢，真儿也要鼓励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注意哈，这段时间你的女儿一定要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总要参与在神的圣工当中。千万不要觉得他们还小，或者是他们没有力量可以去面对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一些重要的职责。其实恰好相反，因为我们会发现越早使他们进入到服事的岗位去，越可以培养他们为母的心肠，以及他们在未来面对他们自己的家庭责任，面对他们人生的责任的时候的那个刚强壮胆的心。一个女孩子 不是以柔弱为美的，其实是以一个从里到外的一个刚强谨守但是却又温柔仁慈的心作为他们的装饰。那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是透过服侍他们来学习顺服，学习怎么样在教会和团体当中与人同工，同时呢，他们也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去了解自己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我的女儿呢，除了教导儿童主日学之外呢，她自己还有个小小的查经班，正儿鼓励她去陪伴一些宣教士的孩子们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然后她每周五呢就与他们视频一次，带领他们来查考圣经，和他们一起组建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团契的关系。同时呢，也给自己一个责任，就是他要带他们查经，他自己首先要预备好这段经文。那这是他的一方面的服侍。另外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非牟利的一个小机构，叫做 Crafting for Christ， 为基督做手工，其实呢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作坊。他常常呢就会用他的业余时间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然后筹款所得到的资金呢就用于支持宣教机构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需要的人群。他自己呢也领养了一个中美洲地区的一个孤儿，其实年龄跟他差的不多，然后他每一个月给他寄$48来供应这个孩子的生活费和学业的费用。所有这些钱都是他自己辛辛苦苦去挣来的。当他以自己的时间精力才干投入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他就从他自己个人的自我为中心的狭小的空间被提到了神的那个高度，去重新从神的眼光当中，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他身周围的这个世界。他更有怜悯的心肠，他更有使命感，他更知道怎么样去透过基督的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透过爱神爱人来完成自己生命当中的使命，就是透过他自己很微小的能够做的事情，能成就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说一个小小的生命，但是我们却拥有一个大大的使命。我们特别的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娇养了你的女儿，你真正的娇养是让她从神的眼中看她自己那个贵重的价值，那个宝贵的尊贵的位分，但是呢却在她的生活当中让她从小学会吃苦耐劳，不是刻意的要给她一些苦去吃，而是让她在这样的一个愿意付出的过程当中，虽然有辛苦，虽然有摆上，但是他却乐此不疲地投入在其中，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能够非常喜乐地看到原来我所做的这一点点事情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互动。所以珍儿今天讲的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怎么样去影响，怎么样去装备，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女儿。那珍儿也特别的期待，就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当我们谈到16以后的这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其实13到15就是一个最夯实的预备。如果我们不在这段时间把各样他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这些资源投注在他们身上，不把这个正确的价值观疏导给他们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了16之后，有好多时候他们感觉就是一个枝子，一个树干弯了，你要想把它掰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夏天呢，我的老大和老二就会参与一个短宣队。说实在的，珍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些的惧怕，因为他们所要服侍的对象呢，是一群特殊家庭所出来的一些情绪、情感、生理都有不正常的这些现象的一些在得医治的过程当中的特殊的孩子们。所以当我们这些成年人去接触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些不知所措，更何况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呢。但是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 我问我的女儿的时候，我说孩子，你听懂这个 training 的过程，训练的过程所说的这群孩子的这一个真实的生命状态吗？他们可能会满嘴脏话，他们可能会非常的粗鲁，他们可能会有暴力现象，他们可能会有对你产生个人人身攻击的现象，他们可能会偷盗，他们可能会凌辱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妈妈真的觉得会很担心你去。但是我的女儿却跟我说，妈妈，不要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你就觉得我不知道有这些不健康的情况。我的身周围我所看到过的很多的时候都是非常不健康的，非常欠缺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们面临的环境，他们所接触的人都是不健康的，他们当然不会渴望健康。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健康，所以我们才需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同时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也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我们可能往往觉得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孩子是需要有大人的关爱让他们可以改变的，其实影响他们最深的却是他们的同龄人。就是当这一群不健康的孩子，他们看到和他们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有这么健康、这么活泼、这么阳光、这么有爱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会渴慕成为那样的人，他们就会渴慕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所以当正儿听到自己的女儿这么的勇敢愿意去服侍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将来神要怎么使用他们是家主的自由和权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在各个层面最大程度的来预备他们，来建造他们，以至于有一天当他们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双手摊开说，主啊，这是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经尽心竭力的做了。而神也会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在陪伴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尽心竭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高峰时，你让我能谦卑地向你。主耶稣，感谢你在人生低谷时，让我也能安心依靠你。我平安，我患难，我风浪，我渴望，我只把生命交在主手上。手托住我。